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。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97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生命在大法中铸造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法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3号。我1997年得法，得法时我还不到18岁，今年我已40出头了。23年来走在正式大法的路上，虽然磕磕绊绊，有苦也有快乐，遇到的各种各样的过关考验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有惊无险地走了过来。一，得法前后两重天。我从小体弱多病，患有腰椎间盘突出、阑尾炎、血压低等多种不可医治的病症。血压低到太阳一晒就晕头转向，厉害时就晕倒在地。为了治疗这些病，吃药一次就得吃到近30个药片。没等治好这些病，吃药吃得多了，又把胃损伤了，经常肚子疼，又开始治疗胃肠炎，大小医院都去过。结果几个医院大夫都说阑尾炎和腰椎间盘突出都得动手术，当时就害怕了，吓得瘦了十几斤。我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又去找那些小道的方法去看，结果不但没什么效果，反而更糟。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也就是在1997年夏天，亲戚看到我一直治病也没治好，就跟我说，你去学法轮大法吧，学大法什么病都能好了。当时自己感到也没有别的办法了，那就去试试看吧。当时我只有18岁，就去了学法点学法。可能是我与大法有缘，我刚到学法点上打坐，有时一打坐就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我身上所有的病全都不翼而飞了。师父把我的身体全部净化了，我成了一个无病一身轻的健康之人了。我亲身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，也亲眼见证了大法在世间红传的盛况。后来我又亲眼见证了大法被抹黑、迫害、打压。我通过反复学法轮大法的书籍，体悟着李洪志师父的教导，按照大法的要求修心向善，按照真善神做好人，做个更好的人。二，去北京正实法。1999年720，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打压法轮功。我想，这么好的功法，为什么遭到这样迫害？我必须得去北京，为大法、为师父说句公道话，用我的亲身经历证实大法。2000年3月份的一天，我和一个同修乘车去北京证实大法。出发时，我的身体就出现了像闪电一样一亮。我们俩坐车到北京后，就直接去了天安门金水桥，打开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，接着就喊还师父清白，还大法清白。在喊的时候，身体就像进入了另外空间似的，那一瞬间空了。不到两分钟，我们就被便衣警察跑过来打倒在地，把横幅强行夺去，又被便衣警察把我俩拖上警车，拉到了一个旅馆，里面有好多同修。一天后，当地公安局派人来接我们回当地，由于拘留所已经满了，就把我跟另一个同修拉到计生办关着。我绝食抗议两天后，他们什么花招都用尽了，也没达到他们的目的，只好送我回家了。2000年7月份，我们六人想再一次去北京证实法。那个时候基本上哪个地区迫害都很疯狂，各地全部戒严，尤其车站都有看守的，谁去北京当场就会被绑架。所以我们六人就准备徒步去北京正式大法。从地图看路程，我们到北京大约是1500多里地，我们不怕路程遥远，带着饭和衣服就出发了。在路上我们背着红银，不让脑子闲着。第一天走的时候还行， 走了七八十里地，到了晚上脚就开始疼了，第二天就开始慢下来了，再走脚上就开始起泡了，一走就钻心的疼。我们就停下来把泡挑破，挑破了肉也是疼，脚疼的就走不动了，速度就开始慢下来了。但我们不放弃，仍然坚持着走下去，晚上也一直走，实在想睡就在路边睡会儿解解乏。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，天又闷又热，晚上在路边上蚊子格外的多，脚又疼又睡不好，疼得经常不想走了。每当出现这种情况，我们就会想起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的：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我们就会继续走下去，走着走着脚上的泡接着又起来了，挑破了放出水再走，不一会儿又起来了，我们再挑破了放出水再走，挑的脚上的口子都裂开了，就这样起了泡，挑开它，不停地来回放泡里的水，一直到七八天后，脚上的泡被我们征服了，就不再起泡了。天气好的时候还算好的，把出汗水的衣服换下来，碰到有河水或者水沟就洗一洗。为了赶路程，不能把洗的衣服放在地上晒着，只能把洗好的衣服放在头上或肩上晒着。可是我们的体力一天不如一天，有时坐在地上浑身疼得都起不来了，连两条腿都扯着疼。当时同修都疼得坐下就起不来了，只能谁先艰难地起来后再拉一下另一个同修，就这样接连一个一个地全拉起来。这种情况从第三天到第七天天天如此，我们还是坚持着继续走。白天走在柏油路上，被太阳晒得热腾腾的，地上的热气往上反得好高，上面被太阳晒着，下面被地上烤着，人就像在火炉里似的。这时就会反出人心来，又不想吃苦的心，感觉到太难了。我们走了三四天的时候，身上带的食物就没有了，只能走到哪里碰到卖吃的就买点儿。有时一天也碰不到一个村庄，没有卖吃的地方，天热喝水也多，喝水只能碰到沟里或有小河，用瓶子装上点儿，装在瓶子里一放，水是三分之二在上面，下面三分之一的全是泥土，没办法也得喝。要是下雨天就更糟了，碰到卖塑料袋的，买了一个桶式的袋子，白天戴在头上遮雨，晚上蚊子多就进桶里去睡，睡也是困难，在路边汽车轰轰响，睡在土地里被土磕了硌着，很少睡好的时候。有一天在路上碰到在地里干活的士人，他们问我们去哪里，我们说去北京正实大法，他们说现在还有这样的人，不坐车不行走，太不可思议了。我们只是对他们微微一笑。走了不到七天时，我的鞋磨破了，就又去买了一双穿着。我们的路一天比一天走得艰难，脚是天天疼，连着两条腿都疼，每走一步都疼得厉害，我们六个都疼得坐下起不来了。我们互相看看，都觉得没有信心走下去了，都有气无力了。接下来的几天歇的时间更长了，坐下时间短的话都疼得一个也起不来了，说话都没劲儿了。我们又互相鼓励，师父时时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，我们今天是为了来得这个大法的，在历史上我们都吃过很多苦，今天我们吃这点苦算什么？在我们的正念下，我们还是坚强的起来了。在这种非常特殊的情况下，我们又坚强的走了好几天。当我们坚持到了十一二天的时候，我们共同认为再疼也得坚持走到北京去。就这样，我们互相鼓励，心里装着大法，在师父的鼓励下，当我们坚持到第十五天的时候，终于到达北京了。我们终于坚持过来了，我们终于能证实大法了，我们好激动啊。 我们先去了中南海，一个老大爷问我，你是不是学大法的，想到这里证实法。我说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他说，就看看你的穿戴就知道了。你们别去了，才从里面拉出好几车了，快走吧。再说，你也进不去，就是进去也会被绑架的。我听了，说了一声谢谢，就离开了那位老者。我们又到了信访办，结果在信访办一天，也没达到我们的目的。当时就给当地打电话，问我们当地来的同修都去哪里证实法了。他们说，去天安门的和中南海的全被绑架了，你们快给海外的写信好了，让他们捎回去，让国外的人都知道真相，这里遭受着这么大的迫害，让国际上的人帮我们反迫害。我们马上去买纸和笔，还有复印纸，写一份能复印好几份。写完后，我们就在天安门附近发给了好多外国人，他们都要了。我们在那里一连发了三四天，把附近见到的外国人都发了。最后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们很顺利地回家了。2002年9月左右，我和两个同修又一次去天安门证实法。我们乘车一路很顺利地到达北京，第二天上午就到了天安门。当时看到金水桥那个地方人最多，我们就在金水桥上打开了横幅，大声喊出了法轮大法好，还师父清白。喊完后，我们在往回走的时候被便衣绑架了，我们被拉到了天安门东边一个地方关着，后来被扔在半路上。三，正念反迫害，走正修炼路。2001年夏天，我和一位同修正在出租房里，20多个警察从墙头跳进来，把我俩绑架到了派出所，强行把我拴在铁椅子上。他们威胁我说，你说实话，你们还有几个人在一起？他们刚问完这句话，此时我的传呼机响了，我知道是同修在联系我了。我一看急了，我心想，师父啊，快让传呼机上的手机号码消失了吧，绝不能让同修再遭迫害。由于我发的这一念是为了别人的，符合了当时的那一层法的要求，师父就帮了我，手机号码马上没有了。警察气火了，拿着传呼机看着我说，才来了一个手机号码，怎么没了呢？你嘴里嘟囔什么？警察骂骂咧咧地瞅着我，气得说不出话来，接着就把我送到看守所了。一进看守所，一个狱警让我签名，我不签。狱警拿着皮鞭狠狠地抽在了我的后背上。因是夏天，我穿着薄薄的衣服，我当时就想，对于邪恶的迫害我拒绝承受，我发一念让皮鞭打在他身上，接着我就觉得后背出了一股热气。一进去到了里面，当时关着的什么人都有，他们就问我，是不是打得你挺狠的，那皮鞭怎么这么响？他们看看我后背什么也没有，我想这是师父又一次帮了我，否则那皮鞭打在我的背上肯定会皮开肉绽的。感恩的泪水直往我的心里流淌，谢谢师父了。第二天，警察叫我到另一个屋里，他们找了10多个邪物者轮流转化我，他们连外地的邪物的都找来了，还天天不让我睡觉，不给我饭吃，把我靠在铁椅子上，整天折磨我。警察经常去看我转化了没有，还威胁说，这次转化不了你，我们就送你劳教。后来才知道，那几天当地绑架了10多个同修，11个同修当天就被送去劳教了，就留下我跟另一个男同修分别关在一个屋里转化，企图让我们两个转化了再去转化别人。警察拿着劳教书放在我的眼前说，你的劳教书都下来了，你看看上面写着3年，你等着吧，你不转化就得劳教你。我说，不用看了，那不是我去的地方，是你们去的地方。因在看守所里转化我，他们不停地轮换着过来，可是没想到3天了也没有转化了我，他们气急败坏，直接拉我到洗脑班了。在洗脑班里， 20几个邪悟者轮番给我灌输歪理邪说。在洗脑班还不到一天，我就跟师父说，师父，弟子这样下去有点承受不住了，我要出去，不能让他们转化我了。我这样一想后，他们其中一个说，今天让你歇歇脑子吧，想想我们说的对不对。他们又说，你把这里玻璃窗给擦擦吧。我说好吧。我擦窗时看到这个窗户我能出去，我就想到，师父是不是您安排让我出去的。我就想，你们赶快离开这里，我好出去。接着他们都到院子里去了。下午5点左右，我就从窗户跳下去了。当时大院门口还有看大门的，我求师父别让看大门的看着我。我昂着头就大大方方地往外走，走出了邪恶黑窝。走出黑窝，我心里就不踏实了。我往前走了一段路就累了，因为我已经4天没吃没喝了。我坐在路边，路边是些门头房，门头前放了一些水泥桶子，垒得很高。这时天也黑了，就在此时，公安车鸣着笛声找我来了。我躲在水泥桶子后面，心里求师父保护，别让他们看着我。不长时间，他们就走过去了。我坚信师尊，坚信大法，一场迫害在师父的保护下就这样解体了。我在这个地方坐了一宿，等到天亮，我就到附近同修家去了。2002年一天晚上，我和三位同修正在屋里做横幅，20多个警察突然闯了进来。我高喊法轮大法好，恶警就打我的嘴，2个警察把我抬起来往车上一扔，这时我身体像落在了棉花上一样。恶警将我们4个强行拉到分局，靠在铁椅子上。我就找自己是什么心造成的这场迫害，是由于自己干事心。那个时候同修都认识上来了，要救度众生，所以同修要的横幅就多，觉得不能耽误同修正实法，时间一长，学法的时间又没有了，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。但我想，既然来了，那我就要正面对待，我不接受迫害，我一定会回家的。当天我被铐在铁椅子上一个整夜。第二天警察又把我们拉到当地看守所，到了看守所，警察指着我说，这个不用提审了，直接处理就行了，反正从他嘴里听不到一句话。接着把我就靠在铁椅子上，刚换上一个大队长警察对着我叫嚣道，我以前是刑警队的，不知多少人死在我手里，你这么年轻，想从我这里不妥协出去，不可能。从我被绑架，我就开始绝食。第二天大队长警察让医院的护士给我强行灌食，我不配合。另一个警察狠狠地朝我的胸前打了一拳，当时我就喘不上气来了。2个20多岁的男青年给我戴上手铐，掐得紧紧的，然后又强行把我按倒后，踩着我的头发，让护士给我强行灌食。我心里求师父，我的身体里不要这些脏东西，让他们灌不进去，灌进多少出去多少，请您为我做主。接着就喷出来了，医生说没灌进去，都出来了。每天灌一次，我就这样正面对待，连着灌了3天。大队长警察经常去看我妥协了没有，一看还没妥协，就气急败坏的让恶人打我。他们把我拖在冰凉的地上冻我，有时把我铐在铁环上，铐得我气都喘不上来。又一个警察就又开始来软的，说你爱吃什么，我到超市去给你买。我说什么也不吃，我回家吃自己的。一看软的不行，接着又来硬的，真是软硬兼施，邪恶至极。晚上他们找来电视台的人，拿着录像机朝我脸上录，我低着头不配合他们，心里想让录像机不好使，录不上。给我灌了3次食以后，大队长一看不管用，就把我拉到医院去灌大油。我听到医生说这是2斤。 他们给我灌时，我还是求师父，我不要这些脏东西，让他们灌不上，还是进去多少，出来多少，当场全部吐出来了，呛得我的眼泪流了出来。医生说，不行，灌不进去，这样就又把我拉回到看守所了。回到看守所后，警察又叫协务者转化我，不分白天黑夜地折磨我，不让我睡觉。到第十天的时候，我求师父，我不能再在这里待了，让我出现病业假象吧。当时我一想，身体不会动了，马上出现全身冰凉了。警察就叫救护车把我拉到医院检查。医生说，时间长了不吃饭，高血压都超90了。强行让我住在医院里治疗，安排两个警察天天看护着，他们给我打吊瓶，我说不打。警察就按着我的手让医生给打点滴。我想，我的身体我说了算，让针头扎不进去。结果在我的手腕上扎了将近半个小时，扎得满手腕都是针眼儿，都没扎进去。医生接着说，由于长期不吃不喝，身体出现脱水状态，也扎不进去，血管都找不着了。大队长还在一边对我叫嚣着说，你这一次不放弃信仰，就火化你，你别想出去了。他气得把我的双手反着靠在床头的栏杆上。医生听到公安说12天没吃没喝了，就说我在医院干过多少年没见过这样的。医生怕出现生命危险，就跟警察说，我们这里不能留他了，你到别的地方吧，就让警察跟他们签合同，医院怕承担责任。当时警察们也怕出现生命危险承担责任，就彻底放弃了对我的关押迫害。我在师父慈悲的保护下又一次脱离危险，12天后我就回家了。四，见资料点修心性。2000年我从北京回来，当地两个同修找到我说，现在看明慧网交流文章，我们大陆大法弟子要向民众讲清真相。那个时候各个地区基本没有能做资料的，我说我参加做资料，因那个时候我还在上班，只能把工作辞掉了。因租住房子不能出来进去的，必须注意安全，房子还得隔音的。我们几个同修就协调着做，一般的什么都得会做，到时需要干什么都能用上。那个时候主要需要人，供应的地方又多，又要找房子，又要买耗材，又要印材料，因才开始干，什么都不会，哪方面都是得向人请教，什么东西怎样用，什么东西安在哪里，做出来还得怎样安全的发送，白天黑夜做真相资料，发放真相资料，学法的时间很少，当时因一个地区就这么几个人能干。在资料点的生活很艰苦，有时就吃馒头和咸菜，好的时候能炒点菜，买馒头一买就买好几天的，有时馒头馊了长毛了也得吃，不能浪费。衣服都是同修给找来的旧衣服，很多年基本没买过新衣服。在屋里时又是一有敲门的心就吓得砰砰跳，也知道是怕心出来了，有时就硬着头皮想，我的一切是师父给的，这是师父让做的，这样一想怕心就没了。有时出去办事都忙得吃不上饭，有一天中午想到小吃部吃个包子走，我急着去吃饭，一坐下就在那里一个吃饭的男的拿起水壶给我倒上水，我当时惊了，怎么给我倒水，我也不认识他，好像他知道我吃完饭快走似的，心想师父鼓励我把心用在做好三件事上，什么事都超常。有时很忙的时候两天才能吃上一顿饭。还有一次在资料点上，我跟两个同修说出去办事把里面锁好门，因这种门必须锁在里面，我回来敲门给我开，谁知我回来他们在里面干活没听着，我站在门口快有半个小时了，可是里边听不到我敲门怎么办，我就想我要进去不能在外面， 谁知我一想，门自动就开了，把屋里的两个同修吓惊了，朝着我就发火了，说为什么你不敲门，从墙上爬进来了。我说敲门你们没听到，我急了，一想我要进去，门就开了。他们两个接着去看锁，还真开了，知道是师父帮我把门打开了，他俩才消气了。后来会打印经文的同修被绑架了，因需要电脑打印经文，我也没用过，只想去找那个会电脑的同修，去了两趟结果没找到，怎么办？都急着看师父的经文，我就求师父，师父您帮帮我吧，我的思想什么也不想，您指挥我的大脑去打印吧。结果我很快将师父的经文打印出来了，我太激动了，心里非常感谢师父。有一次我跟一个同修去送资料，结果走到检查站，那天天不好，远了看不清，一到检查站懵了，站在那里三四个公安停着警车，一根栏杆拦着，上面写着停车检查。我接着求师父，此刻师父让我的脑子什么也别想了，让我们安全过去。结果真的是这样，还就没查我们的车，我们顺利的送到了目的地。在资料点长期学不上法，由于干事多，加上在家的同修依赖心重，需要成品，自己都不做，就靠在外面的几个同修供应，时间长了被邪恶钻空子了。2008年在出租房里被警察跟踪到我们的资料点，两个同修出去送资料去了，警察敲门，我跟一个同修一听就知道警察来了，我们非常果断地爬墙跳到邻居家，从邻居家出来必须经过一个大院，这个大院围了一圈铁三角朝上，因他们怕进去人，我们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爬上去后再跳下去，然后再从对面还得跳出去才能出去。因另一个同修年纪大，我拖着他让他先上，那样铁三角扎得轻，他就跳进去了，可我自己往上爬就费劲儿了，用手按着往上爬，按着哪里哪个地方就出血，到了顶上手胳膊腿全被三角铁扎出血了，胳膊上刮下一块肉，腿上扎了三个大窟窿，血都往下滴。再跳到第二个就到了路口了，我一看自己的样子全身是血，我们不能在大路上走了，让人看着怕吓着别人，我俩就到玉米地里了。一进玉米地就看在地上有一套夏天穿的衣服，我想这是慈悲的师父给我的，要不怎么会有衣服呢，还是新的。在玉米地里我们坐了一会儿，还得继续走，因穿的是拖鞋，鞋都跑掉了，只能赤着脚踩在麦茬上，就是机器割麦子留下的那段根，踩了一段脚一点也不疼，也没扎进去，就跟穿着鞋一样。我们很快就走出了麦子地，到了同修家。没过几天我接触一个同修，他一直被跟踪着，但我不知道。那次见他后，我坐公交车往回走，就觉得有个男的老是拿着报纸跟着我，我上哪个车他就上哪个车，我倒了第三辆公交车，我上去他又跟着上去了，我知道他是跟踪我的。我心里想，这个生命真可怜，你可千万别做傻事。想到此我心里亮堂了，好像什么都抑制住了。就在这时，这个男的就下车了，我知道是师父又一次保护了我。大型的资料点出事太频繁了，出入明显，人员也多，出来进去都很显眼，加上要的资料的量又是越来越多，时间长了就会出事，出事之后再重建，重建起来能稳定下来，有序的安排好也得需要个时间，真的很难很难的。师父太慈悲了。就在此时，明慧网交流建小型的资料点遍地开花。建立小型的资料点，同修一般的都不会使用电脑打印机，更不会上网，都得从头开始学。那时基本上都是50岁往上的同修多，我就将所有使用的东西给买好，先叫他们学打印材料。有的同修一两个小时就学会了，可是有的同修一两个月才学会，学得慢的，我有时就生出了急躁心， 还有求结果的心。不过学得满的同修，他自己心里也急躁，怎么还不会？向内找自己，这样很快就学会了。上网更不是人人都会，有的家有宽带，有的没有，大多数都不能上网，所以只要来新的小册子，还得去给他们拷在电脑上。交回之后，机器面临着经常就出现故障，那就得去修理。机器的型号不断的更换，基本这个型号用的，懂得一些小故障能解决了，又换了别的型号。时间长了，同修觉得我接触的多，出现问题就找我。不过小的毛病我能修理，大的毛病也不会修。不过有的机器是因为自己的心性有问题而出现的毛病，有时我向内找时，师父就帮我把问题解决了。有个同修找我去修机器，我一去根本没动哪里就好了。有的我把盖儿掀开动动就好了。同修说，你跟我说修的哪个地方好的，我说我没修哪里，就是动了动看看就好了。有的同修不理解，用人心对待，认为我不教他们，可我想这都是慈悲的师父在做呀。一次同修找我去修机器，两个齿轮是顺时针转的，现在出现两个对着转。我跟他说，你看看你跟谁有矛盾，对着干，你找找心性。他一听惊了，接着说，跟我妈妈一直过不去关，说着说着机器就好了，根本连动都没动。还有一次同修的机器不好了，晚上我过去了，需要拆下来一个件儿，谁知拆下后不会安了，安了一回还不行，我想怎么办呢，我只能求师父。一想求师父，就感觉一只大手拖着我的手，一安就安上去了。同修还看见了，说刚才好像一个手帮你按进去的。我说是的，是师父。太谢谢师父了，真的是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我们只是动动手脚，动动嘴而已。五，多种形式救度世人。我跟一个女同修经常到乡镇发送真相资料，做到每个村尽量的不落下，早晨骑着车就到村庄发，一般都是300份左右，晚上就出去贴不干胶或挂真相条幅。发的时间长了，当地派出所的人说，从上面来了两个人发材料的，就是找不到他们。远的地方我们找一个同修带着我们俩去发。有一次我们带着一大袋子，发完回来时，他对象说，这个摩托车的链子断了，你们怎么回来的？同修去看摩托车，还真是断了链子了。是慈悲的师父保护着我们回来了。是啊，要不链子断了根本走不了了，尤其还带着我们两个人，大法太超长了，我们的师父太慈悲了，只要我们做救人的事，师父时时都在看护着我们。在2016年左右，那次我在乡下上班，白天有时间，所以就在白天把30几个村全部发完一遍真相。有一天我去那个村里去发真相资料，碰到一个老太太，我就跟她讲真相，给她一本小册子。讲完后她说，你是神派来救我的。我说是的，是按师父让我来救您的。说完我就去发别的地方了，老人一直目送着我。有一次我跟同修去贴真相不干胶，贴完一看，全部在视频监控摄像头下贴的，因当时不知道，贴完往回走，一看这些明显的地方都按着视频摄像头。因当时我们没有任何怕心和摄像头的问题，也没出现任何危险，想想这都是师父慈悲的保护着我们。回想23年的修炼路，一步步像过电影一样，我没少让师父操心，师父为我付出的太多太多。自己所走过的每一步都是法开启的智慧，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，法的点悟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修炼中已经从最困难中走过来了，走好最后的路， 要珍惜自己走过的路呀，不容易。你们走过来，这是在历史上前所未有过的这种磨难当中走过来，你们一定要珍惜。师父讲法中讲过无数次珍惜，写这篇稿子时，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修炼路，才更感受到师父让我们珍惜的意义和分量。不管正法路上还有多少艰难险阻，我一定会坚定地跟随师父走到底的。由于篇幅所限，就写这些吧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望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由过年躲心想到的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4日。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过年都有许多讲究，从年根到正月十五，这些风俗真够你招架的。拿我的家乡来说，摆贡品、接神、烧香、烧纸、送神等等不一而足。就说躲心吧，一般来说，每个人不管心情好坏，都躲一躲最好。赶上心情不好的话，那是一定要躲心的，这样就可以解了当年的坏运。常人咱不说，但对修炼人来说，这可是不二法门的大事。如果不躲，家人不高兴，有不顺心的事或身体不好时，家人拿话噎你，怎么样，你不躲心，应验了吧？弄不好会滋生矛盾。对于躲心，从小上说是乡俗，往大上说那是旧势力的圈套。在什么环境中生活和形成什么习惯，没有偶然，都是旧势力安排好的。这种乡俗中掺杂的小道是最不容易引起人注意的，让你不知不觉中承认它，再以不二法门之嫌修理你，这事还真得注意。大法弟子有师父管，虽然也知道不用躲心，可有时经不起家人劝，或家人一发脾气，再顾及点节日气氛，自己就投降了。本地有个同修就吃过这个亏，孩子折腾得厉害，实际上是帮他提高心境的，他不悟，去听所谓的明白人给支招，躲躲心，再找某人给看看，那人是平事儿的。结果这位同修花了十几万元，心躲了，钱花了，孩子照样折腾。再说修炼人躲心是不是污点？又到过年了，妻子很忙，他不修炼，信这些东西，你不躲心跟你翻脸。往年我经过据理力争，他总算不管我了，但其他套路总是扯着我。比如三十那顿年饭讲究也多，有生菜一指生财，鱼指年年有余，栗子意思是历来，葱指顺，萝卜办事脆省不犯小人，愿不愿吃都得吃点，不吃妻子不高兴，不是原则的事我就符合一下，为他着想图个高兴。我觉得点点滴滴都体现出修炼人的境界。过年要摆贡品，请灶王爷、财神、天地，半夜发神旨，放鞭炮，给供奉的神位烧纸、烧香、磕头，这一套是少不了的。我不磕头，也不烧纸，这里有不二法门的问题。我何时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让另外空间的众生记住九字真言，这是他们得救度的根本。也有同修说，过年磕头是符合常人状态。我说不对，大法弟子除了给师父磕头，谁配给磕头？初一早晨吃饺子，煮饺子时妻子一遍一遍地问，挣了吗？挣了吗？意思是指饺子碎没碎，寓意挣钱了没。我说挣了，挣了。妻子脸上就高兴得像开花馒头，笑着说，嗯，你会说话，今年能挣大钱。我心想儿戏呢。上贡品也得格外小心，比如不能掉地上，那样不好，香不齐不吉利，香灭一根要有事， 有一点不顺的地方都是不好的征兆。如果站在常人中看，或者你信的话，起心动念就会有不好结果等着你。如果站在法上看，觉得常人太可怜了，这能改变命运吗？家乡有句老话，三十晚上死个驴，不好也好。我曾经为拜年纠结过，大法弟子是懂天理的，说话要修口，过年话的核心是钱福之类的。再穷的人，你拜年时说一句明年时来运转会发财的，他会乐得合不上嘴，可是他命里有吗？这样说会不会改变他的命运？给长辈拜年得说长命百岁等吉利话，可是他阳寿多少你清楚吗？你说百岁得负责的。给病人拜年，哪怕是脑血栓歪歪愣愣，得说明年身体肯定好等话，可是你说好了，那业力谁还？修炼人说话要么不说，要说就说真话，原则话别出口。修炼这条路虽然很窄，也得自己走出来。我们说话有力量，如果不注意分寸，会让安排人间事的神为难，会无意中改变一些东西。我的体会是，你心态祥和，善如春风，把众生装在心里，把救人放在首位，哪怕是一句简单问候，众生目光都会向你倾斜。你是主角，即使你没有夸张的过年话，人们听了也顺耳舒服，因为你的话对他是最有意义的，明白一面会感激你。如果拜年时你太入俗了，把正事忽略了，错过了一个个得救机会，那损失就太大了。即使你说再多的过年话也等于零，没有半点意义。一点浅见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给老年同修的提醒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2月13日。大法在世上弘传20多年了，当初得法的中年人现在都已经步入老年了，所以现在大法弟子中年纪大的已经占了相当大的比例。有的老年同修修得真是非常好，70多岁看起来像50多岁，走路轻盈，思维敏捷，让人佩服，证实大法也很有力。也有一些老年同修不能破除老这个低层膜的束缚，在体力和脑力方面，在心理承受方面，多多少少有所减弱。我们不承认这一切，但这是一个客观现状，这本身就已经有邪恶迫害的成分了。但是邪恶还要毫不客气地钻这些空子再加迫害，最近几年表现得比较突出。我地区有几位老年同修相继出现不正确状态，有的离世了，有的卧床了，一起走过了这么多年，觉得很痛心。虽然说坏事也可能变成好事，但是前前后后思考一下，发现有的老年同修确实存在一些不正确的状况。当看到听到有同修身体出现状况时，有人思想中不自觉会想到自己，这有旧势力的干扰，在思想中打入魔幻，也有自己的负面思维，设想自己出现同修那样的状况时应该怎样应对等等，无意间接受承认了。有位刚刚卧床的老年同修，以前曾对女儿说，她有病不要往医院送，听起来好像挺有正念，实际是没正念，那时候他就给自己定好会出现状况了。每个人情况都是不一样的，发生什么事情背后都有其原因，没有固定模式和样板。
别人身上发生的事情不一定会发生在自己身上。不自觉的有求之心也是邪恶钻空子的地方。有的老年同修的寿命是师父给延续来的，思想不正确就危险，邪恶会以此为借口迫害。有的老年同修身体一出现状况，马上就想到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，思想一下子又回到当年的记忆上去了，用的全是常人思想，根本不把自己当作练功人，不能向内找，熬了几天没改变，实在没有正念就得去医院，又要保命了。其实这种情况的出现本身可能就是要去那个常人观念呢，不能迎难而上却顺流直下了，很遗憾。有的老年同修情比较重，同修情、儿女情、夫妻情，甚至还有男女之情，因为情重，看问题对待别人不能完全站在法上，依赖心、有求心、怨恨心相应也有。有的老年同修当初学法是出于治病的愿望，学大法了身体健康了，但是理性没有跟上，还抱着一种感恩戴德的思想，对待师父和大法人情挺重，有的甚至理智不清。有一个特例，他执着烧香，多烧香，香火整天不断，甚至倾尽家财买香，师父法相和自闭熏得黢黑，而家里环境简直不像个样子，连一般水平都算不上，思想固执自我，严重的走极端，这些表现谁看到了都无法理解，还谈什么正实大法，简直都是在抹黑破坏。这么严重的问题，邪恶怎么可能放过呢？其本人身体也出现了状况。还有的老年同修心里可能有所倚仗，觉得自己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警察能把我怎么样？有的同修家属也说过这样的话。可是看看现在明慧网上刊登的迫害案例，老年同修已经占了很大比例，邪恶是没有人性的，都是魔鬼，怎么可能顾及你的年龄呢？他们不怕死人，让人死是迫害的目的之一，即使不出去讲真相，不需要面对非法抓捕的危险，在家里邪恶一样迫害，都能要命。再说修炼的要求和大法的标准也不会因为年龄大而有所改变。作为同修，出于慈悲理解体谅老年同修的艰难，但是不等于客观标准放低了，抱着这种思想也是有漏，邪恶也会钻空子。老年同修多数时间充裕，精进的学法练功都是较多的，但是发现有的老年同修悟性跟不上，像小孩念书似的，就是往脑子里灌，法理并不清晰，遇到事不会用，对照自己比较少，在法中悟到的东西很少，谈修炼体会也很少，再加上一辈子形成的习惯和固有观念较重，分不清，不想改变，遇到事还是按自己的套路来，钻牛角尖儿，认死理儿，抓住一件事情就不放，提高一点改变一点都非常艰难，遇到关难过不去不要紧，还会掉下来，有的跌倒就起不来了。作为年轻同修，一般都会比较担待谦让老年同修，当他们在一些法理认识和思想行为上出现不当的时候，大家都很包容，当然这是很好的，环境会很和谐，但是也有不好的一面，不能积极主动及时解决问题，使得一些小问题得以积攒，最后酿成很难过去的大关。作为老年同修，自己应该主动严格要求自己，注意脑子里冒出的一丝一念，注意自己的思想波动、情绪波动，能够反思自己，主动与年轻同修交流，弥补自己的不足，放下尊卑观念，放下老资格， 放下架子，放下面子，敢于面对，坦言自己的错误和不足。虽然有的老年同修自己能上明慧网，看同修的交流，但是只有了解实际情况的身边同修，才能给予切实的、合情合理的建议。有的老年同修比较精进，多年来从事一些救人项目，做得比较好，但是随着年龄的变化，自身状况确实不如从前，而自己还不想改变以前的做法，好像只有那样做才是参与救人了，放弃了就等于自己后退了，失去建立威德的机会了，或者被落下了等等。项目一旦进行的不顺或者停滞，心理压力就很大，急得不行，人心泛起，身体就出现状况，好像把一切都寄托在这一件事情上了。我想，如果真的自身条件已经不适合再像以前那样做的情况下，一定要及时做出调整，不要强为。执着项目本身是不对的，证实自己抱着有求之心更是思想不纯，而且因为年龄大，儿女会比较关注，有些事情做得不适当，会让常人不理解，影响他们对大法的正念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其实就是同一个法，在不同层次上都有不同的变化和显现形式，对修炼者在不同层次能起到不同的指导作用。有些时候需要我们自己灵活变通，不能教条，不能绝对化，可以选自己力所能及的项目做，实在不能走出家门的，在家长时间发正念，用心到位，一样威德巨大。还有的老年同修虽然学法多年，但是不严肃，不认真，更谈不上精进，把学大法当作一项业余爱好，孤独寂寞，空虚感悠强，闲情难忍，执着看电视，执着健康，执着饮食，执着钱物，执着儿孙，执着人情，有的甚至色欲心还很重，根本执着好像都不曾找过，好像这个大法根本就没有学进去，是可有可无的。需要大法维持身体健康和满足精神寄托的时候拿起来了，不需要的时候或者触及到执着和自我的时候，大法就放一边了，这样的可真得好好审视一下自己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人就是很难度的，每个班上总是有那么 5%、10% 的人跟不上，人人都得到是不可能的，就是都能够坚持练下去的人，还要看你能不能够修得出来，还得看你能不能下决心修，人人成佛这不可能。这可是渡人出苦海的佛法呀，是能使人修成不同层次的佛道神的至高无上的宇宙大法呀。不能在大法中真修的，也许暂时会得到一点表面上的好处，也许师父会给你很长时间等你醒悟，但是最终能得到什么呢？机缘只有一次，不能拿师父的慈悲开玩笑，而且时间有限啊。看看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邪恶也不会特别恩惠你，虎视眈眈的随时会钻空子迫害，这样的人危险时时存在，自己不真修，信师信法根本就不行，身体出现状况过不去又会赖师父不管，周围常人又会说三道四，结果造成一些负面影响。这里只是列举了几个方面，当然还有很多，不是指责，只是希望对老年同修有所帮助，更希望老年同修能针对自身状况对照大法多思考，提高更快，有不当之处，敬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 救人得选择让人能接受的方式去做。作者：黑龙江大发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2月17日。我孙女在上小学，要转到她家附近的学校去，可是现在这个事情明明是合理的事，也很难办。我就找了在这个学校退休的老同修，这位同修非常精进，走到哪儿就把真相讲到哪儿，也多次遭到绑架迫害。老同修带我去学校，走到校长办公室，校长见到老同修第一句话就说，啊，我找你还没找着呢，今天你自己来了。我说，什么情况呀？今天是我请他来的，是为孩子办理转学的事，您为什么要找他呢？校长说，教育局打来了多次电话，说他到处讲天灭中共和法轮功的事，到处贴不粘胶，你看我们那儿盖的新楼还没住进去呢，就让他们粘贴还喷字，他的工资教育局以后也不让给开了。这时老同修还是坚持给他讲真相，校长正在气头上，根本听不进去他说啥，两个人越说声音越大，我也拦不住了。这时很多老师学生都站在门口看，还以为吵架了呢。我把老同修拽到一边，让他冷静一下，小声跟他说，有你这么救人的吗？他不吱声了。回过头来，我很歉意地跟校长说，您别生气，他是我请来的，惹您生气了，他有什么过分的地方您跟我说。这位校长把一切不好的事情都扣在了法轮功的头上，他说，人家白白的墙面给人家喷上字，心门上贴胶贴。我说，某校长，这事是挺气人的，换成我，我也生气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我也是学法轮功的。大法师父告诉我们，做什么事情要替对方着想，按照真善忍去做，先他后我，做一个完全为着别人好的人。校长还是不理解，话说的也很难听。我说，就拿你来说吧，你们学校有5个年级，每个年级有7、8个班，甚至还有10个班的，在你领导下的老师都一样吗？这几十个班级的学生都一样吗？这些师生在外边做事都能按照你的规定去做吗？那他们在外面做的错事能说是你让做的吗？这时他的心态平和了许多，说，也是呀，你看都是一师之徒，你俩就不一样。我说，其实你们的这位老师也很好，是你们没理解他的心，他就是心太急了。你看这几年天灾人祸的多频繁，什么灾难都发生，他知道要淘汰的人都是不明真相的和脑袋里装法轮大法不好的人。他在这个学校工作了几十年，对你们有感情，所以一着急就不顾一切后果地做了这些事。他是想能尽快地让你们明白真相，平安地度过这多灾多难之年，就比啥都强了。他的方式可能不好，给你们带来了很多麻烦，可是他的初衷是好的，想让你们明白真相，得福报，幸福平安，生命有保障，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其实他的资料是很有限的，他能把大量的资料都用在了你们学校的周围，你想想，他不是盼着你们这些人能随时看到真相，尽快明白，躲过各种瘟疫，都幸福平安吗？这时这个校长彻底明白了，说，孩子的事没问题，以后你多来我们学校，他再有这些事我直接找你说。我说，没问题，你有想不明白的也直接找我。临走时我们俩相互留下了电话。为了这个事，我们当地的同修交流一下，还真的有同修说，真相就应该喷在最好的地方，那一面面的白墙不正是给我们预备的吗？我说，我们的责任是救众生，这样的话我们不是在毁众生吗？救人首先得选择让众生能接受的方式去做，才能救了众生。我们救人有多种方式，我们是修真善忍的。通过一番切磋，最后大家同意了改变以前的做法。这以后这位校长没有因为这事再找过我，孩子在这个学校也特别开心。2020年刚过完年的时候，我们一家都去了姑娘家过年，然后就被疫情隔在了那里，在这50天里做不了救人的资料，接触不上同修，有时急得我心都快蹦出来了。 没有羞怯的执着也全部出动，比如争斗心、怨恨心、分别心、利益心，最主要的是强势，它能带动出很多的执着心。一下看到了自己这么多不符合修炼人标准的东西，怎么能回去呢？我重新审视自己，抓住了那些隐蔽很深的各种执着，同时也分清了哪些是旧势力的安排，哪些是强加的迫害，哪些是根本的执着，哪些是后天的观念。珍惜恩师用巨大的承受换来的这有限的时光，去掉了各种执着，突破了回归路上层层的关、道道的锁，粉碎了拴在起航线上的各种缆绳，让正实法的大道通畅无阻，越走越宽广，满载众生回家园。千万年的等待，亿万年的轮回，不就是为了今天这件事吗？个人体会，不足之处，请同修之证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走出安逸》，作者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6日。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0多年了，风风雨雨中真正深刻地体会到了在修炼的路上要走出人，要人成神，都要面对生死的考验。对我来说，更困难的也更持久的考验就是走出安逸，恒心修炼。那一年参与起诉邪恶之首江泽民后不久，我们地区一个真相项目因为大家意见不统一发生严重分歧，造成很大的漏洞，旧势力利用了这一点，导致我们地区大部分同修被绑架，这是最让人痛心的事。一方面，被绑架的同修个人和家庭要承受巨大的痛苦，更重要的是会给讲真相救人带来巨大的损失和破坏。在看守所，我一直高强度的发正念，当时周围的人甚至我的家人都认为我会被判重刑，我一直否定着头脑里冒出的这种不好的念头，相反我相信我能闯得出去，师尊也多次在梦中点化我，鼓励我，我也发出正念，调动起所有对我能起正面作用的因素，否定并发正念清除所有不正的负面的因素。突然有一天我被无罪释放了，在看守所和我待在一起的人都觉得很神奇，都觉得不可思议。回想这段经历，缺点和不足是因为之前学法修炼没跟上，导致正念不足，有些地方没做好，但因为学法点设在我家，我平时在安全方面比较注重，也一直否定旧势力对学法点的干扰和破坏，在出事之前师尊已经给了我们点化和保护。从看守所出来后，很长时间我都不能精进，修炼状态时好时坏，古人都能做到慎独，只有一个人时都能好好的约束自己，那么我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更应该在一个没有任何外在约束的环境中自我约束，踏踏实实的实修。恶劣的环境中都能做好，为什么安逸的环境下我却放松了呢？大法弟子不是应该在所有的环境中都能修得出来吗？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，现在每分每秒都很主要，错过了这段时间呐，就错过了一切，历史不会重来了啊！宇宙的历史，三界的历史，已经走过了那么多的那么久远的年代，众生都在等待着什么，都在为了什么活在这里，就在等着这几年，而有的学员却在这几年中荒废着生命，不知道抓紧，而你却肩负着众生与历史那么大的责任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还说， 大法弟子学法跟不上的，才会在这段时间中表现出不精进、消沉，甚至于不知时间的珍贵，不抓紧时间去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。针对安逸心和色欲心，我总结出了几点做法，并努力去做到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六、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，集体学法是我给你们开创的一种环境，留下的这种形式，我想还是应该这样做，因为这是从实践中走过来的，这样修对学员提高最快，自己一个人修，提高没有促进的因素。那作为大法弟子来讲，你们不是讲过师父叫怎么做就怎么做吗？讲过应该走正大法弟子应该走的路吗？我悟道，第一，有条件的在注意安全的前提下，一定要开创集体学法的环境，但为了安全，尽量不要搞大集体学法。1999年7月迫害发生之前，有集体学法的环境，所以能一直精进。确实，从监狱出来后，有一段时间学法点设在我家后，也让我精进了不少，从中看出了集体学法的重要性。第二，一有时间就学法，尽可能排除所有干扰学法的常人事物。心一不在法上，人世间的各种干扰、各种诱惑就会演化出各种磨难，牵扯着我们离开法，从而造成恶性循环。第三，时时警醒自己。我的做法是设置闹钟，就闹在自己最容易安逸的那个时间段，警醒自己，提醒自己，就当作是敲醒自己的法钟法鼓。第四，晚上睡觉醒来就马上起来练功或学法，不管是几点钟，绝不能看时间还早埋头又睡。埋头又睡的结果几乎都是睡过了点，而且感觉很累，很没有精神。第五，远离网络，最大程度的减少甚至不使用网络，网络的危害太大了。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这个社会已经乱了，那个网已经是什么不好的东西都搅在那里，简直是像魔鬼一样在周转着，什么东西进去都搅在里边，混在里边，扰乱社会人心、道德、传统，改变着人的生活状态，鱼龙混杂。红尘人世的所有诱惑都是考验，所有遇上的每一次安逸都可能是让我们掉下去的磨难，也让我领会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这一法理的另外一层内涵。经过一次次的克服，一次次的努力，我终于找回了修炼如初的那种状态和美好。最后，我还是要警醒自己，一直要保持良好的修炼状态，一直走到最后都要这样做。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指正。
本次节目的最后，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在《营救同修中归正自己，整体升华》一文中写道，我弟有几位同修在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世人诬告了，被绑架到了某地派出所，这对我弟救度众生造成很大的损失和干扰，也给我弟同修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和困惑，因为被绑架的是我弟救度众生力度大、非常精进的同修。其中有一位协调同修 A， 他用无私的胸怀和正念正行，协调着同修在反迫害和救度众生中始终走在正实法的前列，这也养成了我们配合时对同修的依赖心，包括我在内，根本不去动脑子想办法，只要 A 同修说了怎么做，我们几个就去配合，根本就不去多考虑，更不愿主动想办法。 都是协调同修 A 拿定主意，我们去配合就行了。依赖 A 同修的心越来越重，致使 A 同修不能静心学法，疲于奔波。大部分同修的依赖心，这又可能是旧势力迫害 A 同修的一个借口。我们都认识到了，是我们那颗强烈的依赖心、崇拜心和浓浓的同修情害了同修。由于我的自私、安逸和不愿意担责任，凡事都推给协调同修 A， 认为他有智慧、能干，什么都行，就让他干吧。尤其同修情使我一天或几天不去 A 同修家，心里就感觉像缺点什么，不踏实。学人不学法，严重的偏离法而不自知，真是危险之极啊，害了同修也害了自己。本周敏慧交流文章《正念出神危险邪恶灭》一文中写道，下面这次迫害经历让我明白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，只要有正念，能想起师父，想起大法，符合了法的标准，师父就为我们做主，因为师父就在身边。如果我们用常人的理，就会产生强大的争斗心，那样并不能震慑邪恶。心中时刻有法，有师父，这才是根本的保障，因为在法上的心态是慈悲善良，坚不可摧的。一次，我被四五个610人员关在屋子里拳打脚踢，逼迫我放弃修炼。我当时虽然没有怕心，可也没生出慈悲心，恨他们不明真相，而自己讲真相也没讲到位，把他们当成敌人一样看待，没有大法弟子的善。我突然想起了前几天学的师父各地讲法期，美西国际法会讲法，其中师父说，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，能够坚定自己，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，那才真的是了不起，像金刚一样坚如磐石，谁也动不了，邪恶看着都害怕。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，在邪恶迫害面前，在干扰面前，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，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，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，就是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，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。就这么正信的一念，谁能守住这正念，谁就能走到最后，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。这时我就大声高喊，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好。他们这几个人一听，就像接到命令一样，马上都去了另一间屋子，当晚再也没出来。自那以后，没人再跟我说什么转化的事了。本周敏慧交流文章，珍惜这万古机缘，做好三件事一文中写道，同修让我找找是否有怨恨心，我当时想，我自己没有怨恨心，家里人的生活、衣食住行，没有让我怨恨的事，丈夫也能体谅人，我没有怨恨心呀。可再往深一想，我还真有怨恨心。常人的事我不会去计较，但如果我想做大法的事，丈夫不同意的话，我就会生出怨和恨。疫情期间两次丈夫不让我出门，我还真怨恨他。既然找到了，我一定要去掉这颗怨恨心。特别是对丈夫不让我出门的怨恨，从他常人的角度想想，能理解他了。我还明白了一个理，其实不是我自己想的，是师父点化给我让我明白的，那就是带着怨恨心发正念会削弱你的正念。我这才明白，不能带着人心发正念啊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《放下最后的人心》一文中写道，人间正邪的这一轮较量，以美国大选换届而止，我的心很是失落。修炼人的心不动，我已经动心了。多么希望天选之子当选呀！最大的隐藏的人心，不就是希望川普出手解体红魔吗？可这不是他做的事，是神做的事，我们不应该依赖他，不应该藏有私心。法传是以善为本，但是慈悲与威严同在。时间一到，正法是无情的，救度是大劫前的表现。大法弟子修炼的心要坚定，志不改。 神的安排一定是全面的，而不是站在人的角度、人的正义去行事。失落与失望，那是修炼人的心部分。这颗人心一定要放下。佛家讲空，道家讲无，什么也不想，也不动心。放下正义之心吧，放下不平之心吧，这不是我们要的。修炼人的心是不动的，站在更高的神的角度，大家想一想，师父正法要结束，新的宇宙已成，大法弟子要归位，无数的神佛要回天，普天同庆的那一天要到来，红魔要解体。明白了真相的世人才能留下见证世间的下一步，以及大法弟子的神圣。伟大的师父要得到全宇宙生命的无限尊敬与敬仰，开天辟地、波澜壮阔的大戏即将落下帷幕，让那些邪恶的魔在短暂的时间中去放肆的表演吧。我们就是修好自己，多救人。世人不是与我们无关，而是帮他们得救是我们的使命。万古艰辛，机会只有这一次，所剩的时间不多了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，利用口罩救人的故事，一文中写道，疫情期间看到公共场合有些世人忘记戴口罩，或者口罩已经很脏不能用的情况下，我用送口罩的方式去拉近距离，接近世人，讲真相，救度他们，顺利做三退的实例很多。所以平时出门，我的包里随时都备有质量较好的口罩，这是慈悲的师父点化我，给我增加了救人的渠道。感谢师父把有缘人送到我身边，让我在面对大街上的数个摄像头和公交车里面的四五个摄像头，在面对车里周围坐满站满的人群中，能够去掉怕心，坚定正念，能够理智安全顺利的救度众生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，坚定救人的这颗心，一文中写道，疫情期间城市小区封闭管理严格，小区外的人进入很困难，给我们发真相资料救众生带来了相对的难度。但不管怎么难，路怎么窄，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，就一定把真相资料发到位。我坚信师父时刻在我身边，时刻在看护着弟子。事情的发生也真是如此。就在前几天，我们学法小组晚上学完法后，我们几个人两人一组到封闭小区发放真相资料，到了以后一看，所有门都紧闭，按哪家的门铃都不响，天渐渐的黑得更沉了。我们背一大包真相资料，一本还没发呢，心里这个急呀，怎么办呢？这时弟同修说，实在不行，咱俩就去找那几个同修吧。我当时心一横说，我今天必须进这个门，谁也挡不住。正在这时，对面来了一辆车，从车上下来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，正向我们走来。当时我也没有害怕，还有一丝兴奋的感觉。我正面迎上去，向他友好地打招呼。这个小伙子非常热情地告诉了我这4栋楼12个单元开门的通用密码。通过这件事儿，我更加体会到，只要我们在法上修，我们有救人的愿望，有颗着急救众生的心，师父什么都为我们做，师父就在我们身边，时时刻刻在看护着我们，保护着我们。真是像师父在《转法论》中所说的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。师父要的就是我们这颗心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《过年关》一文中写道，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修炼是修自己。矛盾来了，虽然知道这个理，但是遇到事情真难忍，心里那个难受劲儿啊。就这样，同时还得压住脑子里的负面念头，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还得静下来查找自己的不足。有时想着想着，不但没向内找自己，反而越想越气。就像师父在《转法论》里举的例子，越想越气，气得够呛，嘴还在念佛号呢，你说能练功吗？我悟道，最重要的是得提高悟性，不能去找同修的问题和不足，要找自己。自己是修炼人，你不能去修同修。同修有同修的修炼路， 我得向内找修自己，忍着泪水背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。韩信就真的从他的胯下钻过去了，这说明韩信有了不起的大仁之心，他不同于一般常人，他才能做这么大的事。人争一口气，那是常人的话。这是我想，自己也得有能从胯下钻过去的大仁之心。这一关来得突然，又来势汹汹，直到第二天上午练一小时抱轮的时候，才放下了想和同修争对错、争胜负的执着心。一放下，就有种思想一下子升华上去了的感觉，自己的心性升华了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